哎，所以已经37年了，实在是一个很不配的人，但是神却拣选我这样来侍奉他，但我必须承认，今天这篇道大概是37年来最难讲的一篇道，神在很久以前，就把这个信息摆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荣耀与平安。我这篇信息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诸位知道，在我们教会最近这一个礼拜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有平安吗？说句老实话，我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信息这个我必须要说，我是带着一颗非常惭愧的心歉疚的心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好，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很久以前，我有一次在个营会当中，我就听到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在祷告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说："荣耀归你，平安归我们。"哇，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慢慢的对圣经熟悉了以后，我晓得他这个结束的时候讲的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那么这段圣经呢，一般都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呢，我认为这段圣经的这个重要性是完全贯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不是光圣诞节的时候。这里说，忽然有一大堆天兵跟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知道这是在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要讲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旷野里面，就是说在没有人的地方，有一群牧羊人他半夜的时候还在守着那些羊群，结果呢，忽然间就有天使来向这些牧羊人显现。那么讲了一段话，我们今天都不说了。然后呢，忽然间这个天上面就有一大队天兵与那天使赞美神说。这一大队是有多少呢？不知道，但我相信呢，绝对不是光是一两个。The host of angels 这个在英文翻译是这样，就是说一大堆的，那么来赞美神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从神那里来的第一个的赞美诗歌这是非常重要。这赞美诗歌里面主要的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荣耀，第二个就是平安。那么荣耀呢是归给神，平安呢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希望是我们哈，我希望我们是他所喜悦的人。好，那么讲到这个荣耀呢，我们当然就一下想到诗篇第8章第1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这是没话讲啊。我在这个 PPT 上面呢看到，这是离我们这个地球跟太阳系里面比较近的一个星云叫做 Nebula，它的照片，你看真是美丽这没话讲，这个的确是上帝的荣耀。那么不要讲那么远，就讲在我家我的门口，这个2个月以前我们家门口有一株红梅开花了。那么这个我呢就不小心就照了一张相，哎，没想到照得非常好。我最近照相照得好啊，并不是因为我的技术好，是我的照相机相当不错。对，而且为什么这么漂亮呢？原因是因为后面的北卡蓝这个 Carolina Blue 这个是非常漂亮，这个两个颜色衬起来这是非常漂亮啊。对，那么这都是北卡兰就是讲我们的大学啊， 有人说哈，上帝一定是这个给我们北卡大学加油的，那不然的话怎么会把天空变成北卡蓝呢？啊，这是开玩笑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神创造的美丽啊，把荣耀献给他。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荣耀跟平安呢、啊，却不属于这一方面的荣耀。我们看看经文哈，这个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最后啊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十六章的三十三节啊，也就是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然后呢，就十七章的第一节啊，在原版的圣经里面是不分章节的啊。这个分的章节是后来啊翻译圣经的人呢、啊、把它这个分成章节的，所以这两节是连起来的啊。那么十七章第一节说，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你看到啊，这边讲到平安，也讲到荣耀，荣耀当然是归给神的，神应该有他得到的荣耀。可是呢，我们所得到的平安呢，却是一个很奇怪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们在我里面你可以有平安。也就是说，这个平安呢、啊，是我们一般人不会说他是平安的，因为他是在苦难里面显出的平安。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承受平安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荣耀。阿们。OK，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有两个画家，有人跟他说，你用平安这两个字来画画。第一个画家画了一个湖，那个湖啊，上面呢、啊、的水波不兴啊，哦，远处的远山，近处的花，映在那个水波上面，漂亮的不得了。他说这就是 peace， 就是平安。我不否认，假如我能够生活在这么漂亮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心里面一定很舒服的，对不对啊？可是另外一个画家画的不是这样，画了一个像尼加拉瓜大瀑布，啊，那个水啊是万马奔腾这样下来。然后瀑布旁边呢有一棵小树，树上有一个小树枝，小树枝上面有一个鸟窝，居然有一只小鸟，虽然旁边的水万马奔腾，这个小鸟在这小窝里面睡觉。好，这个是平安 peace 啊。我想我们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平安，是这个第二个画家所画的平安，就是在这样子的不该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居然有平安。这种平安是从天上来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得到他应该得的荣耀。好，我们就要看一下哈。所以这两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虽然是在不同的章哈，一个是十六章，一个十七章，但是它是连起来的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苦难中的平安是和神的荣耀连在一起的。好，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耶稣基督哈，他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啊祷告。那么其实啊，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是十足的神，也是十足的人。他这个人的这一部分呢，使得他知道上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神的这一部分呢，他又知道他马上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就要临到他。这个是一个，我如果是耶稣的话，我就宁愿要么就100%的就是神嘛，那么或者100%的就是人就好。那他这个两个都是，这真是很痛苦啊。对，所以他又知道要什么事情要来，然后他也知道那个事情有多痛苦啊，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的。他有人的软弱，肉体的软弱啊，所以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就这样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杯是一个苦杯哈，对。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跳了一节以后，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医生啊说，他说一个人呢、啊，在这个极端的 stress， 就是非常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伤痛的时候，他的头上的微血管会破裂，所以呢流下来的汗里面就有血啊，这个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代表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是极度的忧伤。好，那么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耶稣基督是没有平安的啊。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他是绝对父神所喜悦的人，他应该有平安的，但是他却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呢？耶稣牺牲了自己的平安，他牺牲了自己应该有的平安，他牺牲掉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了解我们的神付了多大的代价。好，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啊，圣经上面有没有这种例子，就是在应该苦难的时候，结果他却有平安。那么我回想一下，哎呀，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啊。第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的就是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呢，他在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以撒。那么当然这个完全是神迹啊，他跟他自己的妻子早就已经过了啊应该有生育的年龄了，结果居然还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是神迹，而且老来得子，那是非常宝贝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人之常情。结果没想到神就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什么叫燔祭？在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人为了要表示我有很多的罪啊，我应该受到你的惩罚，但是呢我今天呢杀了一只牛或者一只羊，然后把它献在祭坛上面，代替我接受你的惩罚，然后把这只牛或者羊用这个柴火把它烧了啊，然后这些气呢就能够达到天庭，希望上帝接受这么一个献祭，这叫燔祭。燔祭这个燔是火字旁的哈，所以要烧的啊。对，然后呢，这个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讲，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而且为了要听清楚哈，因为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前，他跟他的一个妾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对不对？所以他大儿子按照年龄来讲的话，大儿子是以实玛利，那么后来他生了以撒，所以他有两个儿子。对，然后呢他最喜欢，他只喜欢以实玛利，不喜欢讲错了，只喜欢以撒，不喜欢以实玛利。那么假如上帝没有讲清楚啊，你献一个儿子，那当然他就把以实玛利给献上去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哦，他有这样的心哦，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为什么独生呢？原因为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哈，只有以撒是所应许的儿子，所以是独生的啊。那么以实玛利不算啊，而且你讲清楚，你所爱的以撒。所以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借口啊，我没听对啊，上帝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以撒。然后到哪里去呢？到摩利亚地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住的地方离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啊，对，就是那个山，对，那要走两天的路程。他说你要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呢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圣经上面没有讲啊，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两天当中啊，他心里面 是什么滋味啊？我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这个滋味不好说。我最疼爱的儿子啊，要把他献为燔祭，献为燔祭之前要先把他杀了，杀了以后，然后再通常都是把这个牛羊先捆在一个这个柴火上面，杀了以后，然后把柴火这个火把它烧起来，然后把这个牛羊给烧掉。那么要这样子来对待他所心爱的儿子啊，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啊，这个我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一面走一面跟上帝去讨价还价，主啊，这种事情做不得哦啊，好不好？我自己我现在已经113岁了啊，这个因为解经家认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以撒大概13、14岁，是一个 teenager 啊，对。那么他是100岁生的，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113岁或者114岁，一个老头子啊。我假如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一定说，主啊，你就把我杀了吧。我这么年纪这么大了，也没几年好活了，我就代替我的儿子，行吗？我想我会做跟神这样讨价还价啊。对，圣经上没有讲，他只不过是默默的带着他的儿子，而且装弄好柴，还有两个仆人，然后就走了2天，到了摩利亚山上面去。啊，下面的这个发生的情形我们都知道，他果然。他就把以撒捆绑起来，就摆在柴上面，手上拿一把刀，尖刀啊，就要去杀下去。哎呀，我心想啊，我假如是亚伯拉罕的话，这把刀一定是插在我自己身上。这怎么能够舍得杀我的儿子，我心爱的儿子啊？我自己死了算了啊！但是这把刀真的是要插到他儿子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愿意舍弃他心里面最爱的人。为神舍弃，那为什么会做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要求？那么这个呢，如果我们不看新约圣经的话，我还真不晓得。好，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啊，它已经解经，它讲得很清楚怎么回事。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这里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在晚年生了儿子以后，哎，要经过这个儿子，要生出一族的人出来，要很多的后裔。那个时候，以撒才13、14岁，还没结婚呢，只要死掉了以后，哪还有后裔啊？对不对？所以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意思是说，亚伯拉罕的定性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一刀虽然杀下去，我儿子会死，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神有他的应许，他会 keep 他的 promise， 他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也因为这样的信心，以撒复活的盼望带给亚伯拉罕平安。不过你要知道哦，这个虽然以撒一定复活，但是以撒会要经过这个死亡的痛苦。他才13、14岁，这一刀杀下去，你说他会不会痛？当然痛啊！然后火还要烧起来，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我们人不能想象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神就把这样子一个困难的试验就摆在亚伯拉罕身上，结果当这个刀高高的去血压杀下去的时候。忽然间有声音说 Stop， 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刀举着半空中就停下来，然后他回头一看，原来在那个树林里面有一只羊，公羊啊，他的脚就缠在那个树枝上面。他说上帝已经给你预备了一只羊作为献祭，所以以撒没有死，所以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试验考验。我觉得亚伯拉罕固然了不起，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以撒。你知道以撒已经13、14岁了，他这个旁边这个糟老头子要杀他的时候已经是113岁或者114岁。13、14岁的男生呢，这个挺有力气的，对不对？ 假如我不愿意死的话，一脚就把这个糟老头子给踢开了。你想想是不是？他没有啊。我想以撒也很清楚，因为他的爸爸曾经告诉他，要上帝要通过他能够养出一大族的人出来，他一定从死里复活。所以以撒的信心也是了不得的啊！所以都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信心名人录上面都有名字的哈。所以以撒的能够复活的盼望，就不但带给亚伯拉罕平安，也带给以撒平安啊！他认为他一定复活，所以在通过这件事情，他们以亚伯拉罕能够献上他的最爱啊，所以神得到荣耀。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了啊！对，我常常想啊，你知道我就知道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宣教士跟我说的，他那个时候有这个宣教的这个护照，他要到宣教工厂去。那么他爸爸呢是教会的长老，也是一个华人教会啊，对。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他说我有感动，要到宣教工厂去。哇！他爸爸妈妈激烈的反对啊，这个不是还不是一般的反对啊，是很激烈的反对。为什么到底？因为他要去缅甸那个缅甸北部啊，那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金三角区，那以前种鸦片的地方，非常糟糕啊，那种地方去，他要到那里去，哎呀，真是反对的很厉害啊。我心想，我说。这也是教会的长老啊，我相信他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说不定也讲了亚伯拉罕呢，对不对？你知道讲别人献他的儿子跟自己献自己的儿子到缅甸的山区去完全不一样。我心想，我自己的女儿如果将来要当一个宣教的医生，我会说 yes 吗？那我的女儿啊，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她就跑到现在叫瓜地马拉是吧，那个中美洲的地方，他去了两个礼拜一点音信都没有，我们担忧的不得了，因为他到山区里面去了。那后来总算是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来，我说你这 Jenny 你怎么不打电话呢？他说 Dad 这个整个的地区根本没有电了，没有电怎么会有电话呢？非常落后的地方，非常穷苦的地方。后来他回来以后，我跟喜林就非常担心，那搞不好将来要到那里去。说句老实话，我们非常担心，对，但是我现在不担心。他将来假如要到那里去，他的儿子女儿如果这个空巢了以后，他如果要去做宣教医生，哈利路亚，我把他交在神的手里。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子，我们所熟悉的大卫。大卫王犯罪了，他犯了奸淫罪，然后犯了谋杀罪，对不对啊？这个是一罪接一罪啊，对。然后呢，这个神呢就让先知拿单啊来跟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讲了一个是很不公平的故事啊。他在那里说啊，这个人呢该死啊，这个他偷人家的羊啊，他偷一只了，我叫他赔四只，等等等，讲的义正辞严啊。哎，结果拿单。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啊，因为他已经有很多那么多的老婆，还要去抢人家的老婆，对不对？然后还要把这个别示巴的这个丈夫给谋杀掉。所以大卫啊犯了罪，但是他犯了罪以后，在诗篇51篇呢、讲得很清楚，他是他一个悔罪的诗篇。我每次读诗篇51篇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我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第一节，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读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意思是说我原来有正直的灵，但是被我的罪所蒙蔽了，这个正直的灵已经没有了，求你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一个深度的悔改啊，悔罪啊。那么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悔罪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感动我呢，因为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卫与别示巴同室之后，别示巴就拔示巴就不是别示巴，拔示巴啊，就是那个漂亮的女人啊，对啊，犯了奸淫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这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诗班要倡导，你懂的意思吗？这个不是他写首诗啊，他自己跟神之间，哎呀，我跟你忏悔，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他是要他的诗班来唱的，大家都会知道，大家都听到，他没有隐瞒他的罪，他的认罪是相当的彻底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真心的悔改，没有隐瞒他的罪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点，大卫的确是真正的对这个罪他悔改了。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同一个先知拿单，这个拿单呢、啊、他的这个侍奉啊完全是针对着大卫的啊，这一个先知他的侍奉完全是针对大卫，这也是非常的不寻常的事情。然后呢，上帝就借着拿单就先跟大卫讲，说大卫啊，你这一生呢、不会一路平坦的啊。然后呢，至于怎么不平坦法他也不讲，但是呢他告诉他一件事情，就你岁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这一句话里面有好多个预言啊。第一，这个说到大卫啊，他将来啊岁数满足的时候啊，他会平安的死掉啊，这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啊。我们说这个寿终正寝啊是一件好事啊，对。那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寿终正寝，对不对？平安无事的被主接走最好，对不对啊？这个是说，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他说呢，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位，你的王位。哎，那这也是一个预言哦。这个世上太多的王啊，被人家篡位的，对不对啊？他说不会，是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位，这是第二个预言。第三，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们知道这个王谁呢？就是所罗门王，对不对？所罗门王建了圣殿啊，这是第三个预言。第四个预言，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我们现在知道他这里讲到的这个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是讲到从大卫所罗门以下还要继续的王位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代，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王啊！而且他真正的在世上要做王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王，第一次的时候只是象征性的王。所以这句话里面至少有四个预言啊，告诉了，事先告诉这个大卫。所以神借拿单预言大卫临终前的平安，神因大卫的悔改得了荣耀。所以大卫犯罪没有？犯了罪。羞辱神的名没有？羞辱神的名。但是因为他深度的悔改，不隐藏他的罪，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寿终正寝，而且因为他的深度的悔改，神得了荣耀。好，讲到这种悔改得荣耀的话，我就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很久以前的事了哈。你看这个杀人犯名字叫陈进兴，那么他在1999年10月6号被判死刑哈。那么这个人呢、从台湾来的大概都有记忆哈。那我还记得他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那一天呢我刚好从国内在香港转飞机，然后坐飞机呢要到台湾去，然后那班飞机呢是台湾的一个航空公司的，所以他从台湾起飞到香港的时候就带了台湾的报纸，所以我一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就看到 台湾的报纸，哇，头版新闻讲到这个一个杀人犯，他无恶不作的一个杀人犯叫陈进兴，他那个时候啊就潜逃到在这个台北市的市郊的地方，有一些叫做使馆区啊，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然后呢就由啊这个一个南非的一个大使馆的一个武官，那么这个武官等一下我告诉他告诉你们是什么人，就潜逃到他家里面去。陈进兴拿了两把手枪，身上面不晓得多少的子弹，然后就跟这个警察就开始警匪交战，打那个热闹的不得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啊，居然有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啊在上面实况转播，全台湾的电视台全部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啪啪啪这样打枪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然后呢后来我们飞机到了台北了以后，然后呢我再一看当天的晚报，就是那个比较晚一点的时间出来的报纸，陈进兴投降了。后来第二天的报纸，第三天的报纸又开始讲了很多他的故事。怎么回事啊？这个武官呢叫做南非大使馆的武官叫做卓茂奇，他英文叫 Margil Alexander，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离家了，所以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儿，那么小女儿还是一个小孩子哈，第二个女儿是一个 teenager， 那么这个结果曾经进到他们家里面去了以后啊，这个当然是他们全家吓得要死，但是后来他们这个大使馆的这个武官的一家人对陈进兴很好，还做东西给他吃，因为他跟警匪这么对峙啊，大概少说有一天吧，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一天的时间，然后这个他就给他做吃的东西，然后呢他这个小女儿还用了纸上面画了一个 heart， 就是一个心啊，然后写的 God loves you， 而且他已经在台湾住了几年，他会写点中文，写了上帝爱你这四个字，哇，陈进兴很感动哦，但是他很紧张哦，在那边跟警匪这个交战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手枪走火，一颗子弹把这个大使馆的武官的这个膝盖这样擦破皮啊，只擦破皮啊，不严重，但是那个子弹却打到他第二个女儿的肚子里去，哇，流血不已啊，陈进兴非常难受啊，他不小心的，但是眼看着这个女孩子如果再不送医生的话就要死掉了，他最后就决定把枪放下来投降，让这个孩子去找医生。陈进兴是这样子被抓的，好，被抓了以后当然就判了五个死刑了，这个人真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监狱里面有一位黄明正牧师就给他传福音，非常奇妙，陈进兴居然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努力读圣经了啊，他只有小学毕业啊，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圣经的了解的能力是非常差的，但是努力的读，然后呢每一次黄牧师到这个监狱里面来的时候他就问黄牧师很多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居然在监狱里面向其他的这些犯人传福音啊，后来其他的犯人做了见证，什么说是这个小学毕业的这么一个人那些犯人的学历都比他高啊，还有大学毕业的他来跟他传福音，他没有别的，他说我们都是罪人，不管你大学毕业还有我这个小学毕业，我们都是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啊，非常的感动。那么后来呢当然这个黄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得罪上帝的事情上帝已经饶恕你，但你得罪人的事情，你杀人放火杀了那么多人，强奸那么多的女人，你要还是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所以后来这个杀人犯还是被枪毙了，然后呢他已经决定他就要把他的器官全部要捐给这个病人有用的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可以注射啊来执行死刑，但如果注射的话这些药可能影响他的器官，所以他就选择 不要出声。然后呢，受死之前要给他喝一杯酒，他说我也不要，我希望我捐出来的器官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化学的药品啊影响他的，最后他就是一枪这样打上去就死掉了。他含笑见主啊，给他执行的那些警察都做见证了，这个人是带着笑脸受了那一枪。我就想起来我们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强盗，有一个强盗他说跟耶稣讲，耶稣啊，求你在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得到你的国度降临成为地上做王的时候纪念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强盗是得救的，他也在临死之前得救的。所以耶稣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呢。我们一般人，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等候的状态啊，等主再来，我们才能死里复活。但是这一个强盗，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他说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陈静心在死的时候他有平安，神在这么一个人身上，杀人放火十恶不作的强盗上面，因为他最后的悔改，神得到荣耀。这个照片的上面，陈静心受洗的时候1998年给他施洗的那个后面那个牧师，穿黑色西装的就是黄牧师。然后呢，下面这两个相片是卓茂奇他的一家人，最左边的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女孩子 teenager 就是肚子上面被打一枪，中间的那个小女孩就是给她画一个星星的，上帝爱你。因为卓茂奇一家人临危不乱，到最后使得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这么一个杀人犯最后投降，所以台湾的政府认为他非常有功劳。那后来呢，南非政府这个就跟这个台湾断交，然后就大使馆就撤销了，然后卓茂奇就回到南非去。后来台湾政府决定要授给他一个勋章，所以特别有请卓弟兄从南非飞来这里。那么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陈水扁给了一个勋章给卓茂奇。对，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看见主的荣耀啊！好，我们继续看新约圣经里面仍然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在井边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很明显的她是在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到井边去打水，原因是因为啊，她不大喜欢在这个人多的时候跑去打水，因为她有一些做了一些事情呢，很见不得人的。结果没想到她在井边打水的时候遇见耶稣，耶稣一下子就把他的过去不光彩的事情给说出来。什么不光彩呢？就是他结过五次婚啊，那么他有五个丈夫，那么现在跟他在一起呢只是一个姘头而已，还没结婚呢，他还有第六个男人。哇，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很淫乱的女人啊。对，那么结果耶稣一下子把他这些事情讲出来，他就忽然间发现，哇，跟他讲话的这个人莫非就是弥赛亚吗？然后圣经上面非常形象的讲的记述了一段话，他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哈，就是人类的救主。对，好，我刚才说过哈，他是来打水的，结果呢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意思说他忘了他出来打水的原来的目的，他把罐子留在那里就回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们来看，他 看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素来所行的一些事情，就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在一起了，根本就没有结婚哈。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就是他要回避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受到圣灵的光照以后，他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都大声的说出来。大声说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使得那个城市里面的有许多的人都跑到城外去找见耶稣，然后后来把耶稣请回城里面，耶稣基督在那个城市里面让许多的人都得救了。感谢这个井边的妇人忘记了自己的羞耻，甚至忘记了他为什么要来这个在正午的时候到那个城外去，因为他要打水，他已经忘记他打水的水罐子了。所以往城里去对众人说，完全忘记了羞耻，因为这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神得了荣耀。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也是新约的例子，这个保罗跟希拉，这个宣教，这两位宣教士，他们呢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受了很多的辛苦的事情，那么细节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结果呢，保罗跟希拉呢就被抓起来，然后呢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然后呢就把他关在内监里面。这个内监意思是说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守卫啊，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高的这个安全的措施的，那不会让他们逃掉的，是吧？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意思说有那个枷锁把他们锁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死刑犯，要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要把他杀掉了。结果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来了。这诸位知道，这完全是一个神迹嘛？地大震动的时候啊，不见得你的锁链会开嘛，是不是？结果不但震动，锁链也开了啊，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大神迹啊。对 ，OK， 那么这个囚犯都锁链都开了，而且门也震开了，那当然就会跑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禁足啊，就是这个管这个监狱的人看到这个情形呢，他都要拔出刀来要自杀，因为罗马的这个军令如山呢，如果这种死囚都跑掉的话，那么这个禁足是要受死刑的哈，所以他要自杀。结果保罗就说：“他我们一个都没有走，你先慢一点，我们没有走啊，我们都还在这里。”所以那个禁足也非常非常的感动，长话短说，最后这个禁足他自己跟他的一家人都信耶稣。所以你就看到保罗跟希拉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被打了个半死，身上面遍体鳞伤然后手上面有这个枷锁，脚上还有木狗等等等等，他在半夜的时候，夜里的时候居然唱诗赞美神。一个人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代表怎么样？代表他心里有平安的，这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那么我就心想，我说假如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会不会有平安？哎呀，我大概会埋怨神啊，说啊，你看我为你这个跑了那么远的路跑来这边这个传福音，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人家抓起来，然后受了这么大的刑罚，然后第二天恐怕还要被执行死刑。哎，但是这两个人没有，这人他这两个是唱诗赞美神，然后地大震动。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这个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然后这就基本上面是一个赞美祷告，然后完毕以后呢，有人说个阿们，上帝说了阿们，地就震动了。地震动是上帝说的阿们，对，然后呢神迹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和希拉浑身是伤，但心里有平安，所以呢在这种平安当中，我们的神就得了荣耀。 好，我就想起有一位姐妹叫杨新飞姐妹，她呢已经不在了哈，她2011年就被主接走了。她呢是一个老传道人，一生未嫁，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所以她是个音乐家。那么她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她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哈，她是在厦门人，在厦门。那么她的那个教会呢叫做寻思顶教会，这个在国内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很多的传道人都晓得这个教会的啊。我去这个教会去过三次啊，对，最后一次是跟启林去的啊。那么为什么杨新飞姐妹我们都叫她杨阿姨啊，叫杨阿姨，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原因是因为她因为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啊，就是受这个政府控制的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就被关在牢里面，然后他为主作监15年的劳改，他劳改的时候是在山区，福建的山区里面劳改，后来总算放出来以后他又继续的传道。蒙神的恩典呢，喜林跟我在2005年见了杨阿姨一面，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过一次，所以他身体非常的虚弱啊，我们大概前后跟他大概讲话不超过10分钟，我就发现他已经相当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累哈，他可以显示出来他很累，所以我们就告辞就出来了。老人家蛮有喜乐，感谢主，他为主受苦受了一生的苦，没有一句怨言。他问我，因为我那天晚上要在寻思顶教会讲道，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创造与进化的关系等等。哇，杨阿姨眼睛一亮，太好了太好了，神呼召你像你这样的人能够讲这样的道，这种道没有几个人会讲啊！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我心里面蛮有真是愧疚，我是什么人能够让神借着这个老仆人老使女这样来安慰你，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像这样子的老仆人太多了太多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见到我们这些后辈都是鼓励我们，都是说哎呀我算了，我受了这些苦根本不算苦，就是上帝管教我管教我。这些人都是有个完全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来不埋怨。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感谢主。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两件事情。我知道今天没有这个主日学，我本来知道今天没有主日学，我就问洪桥，我说今天还有 IEM 吗？他说还有。哎呦，我说没有主日学意思是说我可以讲道讲得很长是不是，然后讲完了有爱宴，哎呀这是像天堂一样。你知道我们讲道的人常常都觉得时间不够啊，对不对啊？后来我发现我们虽然没有主日学，要全教会要祷告啊，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讲太长。而且这个李弟兄告诉我我们爱宴有肉吃，我说肉不重要，我最喜欢吃的是教会的白饭，这我在家里吃不到的。肉我在家里还可以吃得到，白饭我是吃不到的。这是每一个礼拜就靠这一餐了啊，对。然后礼拜五晚上我本来要到你们校园团去吃的，也不准，对。所以就一个礼拜一餐。好了，最后要跟大家讲两个见证，对。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叫做石缸的侍奉，这怎么回事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把水变成酒，对不对哈？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然后呢这些这个过程非常的奇妙。他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2-3桶水。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叫洁净的规矩啊？洁净的规矩就是说一个人呢到一个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啊， 他先进门的时候要洗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都穿那个凉鞋啊，那么很容易就脚就脏了，所以进门之前要先在那个水缸里面啊弄了水，然后把自己脚洗干净以后再到家里面去做客啊。所以这个十缸六个十缸里面装的水是洗脚水啊，是非常卑贱的东西啊，就是让人家来洗脚的。结果耶稣很奇怪哦，耶稣居然还好啊，他说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还没有说就把这缸里面的现在的洗脚水舀出来就是酒，还好没有这个样子哈。对，这什么是要把缸倒满水，意思说有清洁的水倒进去了，那当然是老的水大概已经倒掉，然后换了清洁的水，然后这个清洁的水就变成了酒。好，那么现在这个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舀水的佣人当然知道是从石缸里面舀出来的，对不对啊？那明明是水，结果现在是酒，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哈。这个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么接待我的是一群年轻人，是那个教会里面的学生团契。然后我不小心的就听到别人在那里说，今天晚上的服事啊，由石缸团契来做。我说是什么石缸团契啊？对，啊，后来我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团契名字叫石缸团契。啊，我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啊？他说石缸是传的，盛的是洗脚水，是最卑微的。我们这个团契愿意做最卑微的侍奉，但是等到主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洁净换成干净的水，让耶稣把这个水变成酒给别人喝。哎呀，我非常的感动啊！你知道我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个是我在匹兹堡做侍奉的时候，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知道的这个团契的名字。我们的匹兹堡的团契有个小组叫做甜蜜蜜小组，因为加到这个小组里面来的话就享受到很甜蜜的生活啊，对不对啊？我心想，我说这个小组叫做苦哈哈小组，大概没有人来啊，对不对？什么人愿意去苦哈哈的，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小组呢叫什么？叫青草地小组，这也很好啊，对不对？在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不是？然后溪水边小组，是不是？这都很好啊，那就像溪边的树啊，对，都挺好。你发现什么？不管你是甜蜜蜜也好，青草地也好，溪水边也好，你们的重点是在你们自己的享受，是吗？你们自己的感觉好啊。我们这个教会有石缸团契吗？有石缸小组吗？没有。我们这教会有人愿意做卑微的工作，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候到了，上帝可以使用你，荣耀他的名字。有这样的小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发现这团契里面的这些学生们努力的在那里侍奉，你看得出来他们带着笑容侍奉，他们有平安，我们的神的荣耀。我们的教会的通信录非常的老旧，给大家看一个，你知道这一对年轻人是谁吗？苏发哈，对，已经不大像苏发哈，因为他头发还是黑的。你知道他这个是我们东教会通信录里面的照片哈。他的这个有两个孩子，那个女儿他抱的手上那个女儿，现在已经念大学，大概大学二年级。所以这个照片至少十多年老。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把这些通讯录把它更新呢？因为很难啊。你知道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周报上面那一个那一些什么通讯录在更新啊，你把消息啊要写给赵胜利啊什么等等，你不想写了多少礼拜了，我相信很少人把这个消息给赵胜利弟兄。唯一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做一个表，这表上面呢有名字什么等等的，然后呢带着这个一叠这种纸的表，还带着铅笔在门口，人进来的时候，哎，你是我们教会的这个通讯录上面应该有名字的吗？如果没有，或者是太老了，可不可以现在你就写一下，然后赶快拿照相机照个相，只有这个样子，再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为什么通讯录要更新这件事情重要吗？我们教会有许多新来的，我作为长老，我就觉得有一个地方我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人需要我们的关怀，我知道这些人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辅导他们，但是他们的电话我也不知道，电邮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无用武之地啊。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哈，要么就是我们这些新来人都不需要关怀。我知道这 is not true。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该关怀的人没有心去关怀，因为没有人愿意当石缸嘛。谁愿意花功夫把更新录通信做石缸的服饰呢？我们这个教会要变成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啊来啊啊好，希望你下个礼拜再来，拜拜。这不是，不像一个神的家。我们如果有一些信息摆在通讯录里面，然后再一个相片，不光是我这个长老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看到了嘛。要有关怀的时候，关怀的事情不是光长老在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责任嘛。好，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就停下来。我信主这么多年，影响我灵命的神的仆人很多的，但是我必须说神保罗牧师大概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有一次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他是主要的讲员之一，那一年的退休会呢刚好要礼拜在周间的时候开始，所以多了一天，所以呢我们就大会的这个服侍的同工就请两位讲员在第一堂的时候啊，他们自己做见证。这一般来讲这个很少有这种机会的哈，自己做见证，所以他就讲了一个他自己的见证。那个时候我们的沈牧师大概已经80多岁，师母已经不在了，被主接走。他说我们抗战的时候，还没有讲在哪里哈，我猜大概是在云南，对。他说我们在那里住，有一天师母就跟我讲，师母那时候他有大女儿哈，他说我们家只剩下一点点的米啊，我做了一碗粥，做了一碗稀饭，他说你要出去传福音，你吃了吧。啊，他说只有最后一碗粥了，当然你要喂孩子，你吃你吃。那夫妻两人一推一推就啪啦掉地下，夫妻两人抱头痛哭。一个传道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神牧师说我带着眼泪拿了一个碗，拿了一个瓢羹在地上把它舀起来，带着沙吃下去，他就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到了黄昏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哎，经过一个那个时候已经有美军的顾问团啊，美国人已经这个派军队来 帮我们中国人打日本人。经过那个美军顾问团的前面的时候，有个美国的军官，哎，他看是美国人，他说 Hello， 哎，这美国军官说这个人会讲英文啊，然后就跟他用英文讲，哦，沈牧师英文很好，哎呀，这个美国军官好高兴啊，他说你一定可以帮我忙，他说啊，我们从美国带来一些军事的这些用品啊，里面有说明书，说明书都是英文，我需要一个人把它翻成中文，对，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事，你如果帮我做这个事的话，我可以付你多少的代价。哎呀，哎呦，这个沈牧师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最后一碗米都没有了。他说好好好，我明天早上一定来做这个事。啊，他兴高采烈地回去了。到了家里面，他就跟沈师母讲这个事儿。沈师母抱着孩子头抬起来看着他，讲了一句话，主呼召你做这个吗？沈牧师当在台上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他说我真是恨不得地上有个洞，我能够躲在里面，我羞愧得不得了，神借着沈师母提醒我，我们当时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不管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不知道我们出来不是做这个的，不是给人家翻译的，没有饭吃就饿死算了。他第二天早上饿着肚子就到那个美军顾问团，那个美国人在门口等他，他就跟美国人讲，他说我是一个牧师，神呼召我是要传道的，以祈祷传道为事，不是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做，虽然我们现在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哦，这位美国人也是个基督徒啊，他感动得不得了，把身上面所有的中国钱全部拿出来就给我们的沈牧师。沈牧师说这个钱我可以收，因为你是奉献给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呼召啊，我们常常会忘记啊。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呼召，要侍奉他，当石刚，卑微的侍奉他，没有任何的荣耀，因为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在沈牧师讲了这个见证以后，他就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人能够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什么意思？我们的主得荣耀吗？是吗？愿我们的主在我们 CCMC 得荣耀。我们得荣耀，让主得荣耀的方法是做石刚，卑微的来侍奉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这边倒不容易讲，因为说句实话，主你知道的，我昨天晚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起来，主你也知道，我恍恍惚惚的，但是我是决定还是要把这篇道要讲，因为我知道是你呼召我要讲这篇道的。主你也知道我们的教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的荣耀，也在我们的身上面把平安赐给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